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Money XYZ 的最新的一期视频，我是瑞。那在这期视频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作为一名特斯拉的投资者，为什么我不会去考虑投资其他的 EV 企业？你比如说什么 NIO 啊、小鹏啊、理想啊等等。那这个视频呢，可能会有一些争议，所以呢，我首先先做一些简单的声明。那第一呢，就是这个视频绝对不是去为了贬低其他的 EV 企业，甚至都不会拿其他 EV 企业和特斯拉来做一个所谓详细的这种对比。那第二呢，就是这个视频里的所有的这个观点呢，都是基于我个人的情况得出的。那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可能放到你身上，你得出的这个结果就是不一样的了。那第三呢，就是这个视频呢，它其实更多的是 focus 在一个一般性的投资思路上，它并不是仅限于这个 EV 行业。那这个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激发大家有更多的思考。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那作为一个特斯拉的投资者，为什么我不会去考虑投资其他的 EV 企业呢？那我总共呢有三个原因。那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考虑是否投资一个公司之前呢，你首先应该先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投资者？你是一个短期投资者，还是你一个长期的投资者？那假如你是个短期投资者，那可能这个公司的基本面你根本就不看，你更关注的可能是股票的价格呀，什么这种概率啊，这种趋势啊等等。那我是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那这个视频呢也是从一个长期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那如果你是个短期投资者，那可能这个视频对你就没有意义了。那我作为一个长期的投资者，我去考虑投资一个公司的股票的时候，往往我的目标是为了至少持有五年以上的，那我就不会轻易的去购买一个公司的股票。那在决定购买股票之前，我一定会去做大量的这种研究和调研的。那大家看我过去的视频，关于特斯拉这些技术的具体视频，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我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Airbnb 马上就要 IPO 了，下周就会 IPO。 那我为了去决定是否要买入这个 IPO 呢，我是做了很多的研究，研究他们的这个招股书，他们的财报，甚至去看他们过去的这个就是这些采访啊，去了解这个创始人的品性，甚至都买了一本类似于传记的这种书，来全面的了解这个公司。我还有朋友也在做 Airbnb， 我也去问了他们对这个公司的看法等等。那我很快会做一个视频来讲我对他 IPO 的一个看法。那如果你对Airbnb 有兴趣的话，就一定要去关注这个频道。那我们说回到这个特斯拉，也就是说我要去决定一个投资是否投资一个公司，就好像要结婚一样，要很长的一个时间。那首先呢，我就要决定，就要确定这个公司是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是能够存在的。那特斯拉呢，它已经经历了这个18年前后的这个产能地狱。我是19年年初买的这个特斯拉的股票。那19年的5月份，我是买了特斯拉的 Model 3这辆车。那特斯拉它已经，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肯定，它已经不存在这个生存危机了。而且大家都应该可以肯定的是，它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存在。那这时候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其他的 EV 企业它是否能够长期的存在？那据我所知，像什么 NIO 啊、理想啊、小鹏啊等等，他们要么就是刚开始建自己的厂子，开始造自己车，或者是从找别人代工到这个自己开始建厂的这个路上，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经历过特斯拉当年经历的这个产能地狱的这个阶段。我不是说他们一定是撑不下去，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不是能够撑下去，将来是不是能够长期的存在。换句话说，假如这些 EV 企业的股票的飙升是一个泡沫的话，就像当年的互联网泡沫一样的话，那我更愿意去选择那些泡沫破裂之后还可能存在的公司。那特斯拉我相信就是这么一个公司，那其他的公司就需要你去仔细的考虑一下。那这就不得不引出我不考虑投资其他 EV 公司的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我不去试图寻找下一个特斯拉。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去投资 NIO 啊、理想啊、小鹏啊等，甚至 Nikola 尼古拉这些公司，很多人都是觉得自己是错过了特斯拉，就想去找 造第二个特斯拉。那我认为这种想法呢是十分危险的，也是充满了悖论的。首先呢，我们说危险的地方，那我认为 EV 行业呢，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科技行业。那如果你去观察科技行业的话呢，一旦出现一个 clear winner， 就是一个明显的赢家的话呢，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 winner takes all， 就是赢者通吃的这种情况，很难出现一个所谓的什么第二个什么什么的情况。你比如说Amazon 只有一个 Amazon， 没有所谓的 Amazon 第二，苹果也只有一个苹果，没有所谓的苹果第二，Google 也只有一个，那没有所谓的这个 Google 第二。那如果你去看投资历史的话，那当年那些无数的出来说自己是下一个亚马逊，下一个苹果，下一个 Google， 下一个什么什么的这些公司呢，投资他的那些人呢，那这些股票不是灰飞烟灭，那就是默默无闻了。所以这一点呢是希望大家十分警惕的。那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一个悖论，那就是假如你是去试图寻找第二特斯拉的话，那就说明你已经认定了特斯拉就是 EV 行业的 clear winner， 一个明显的赢家。那这时候你就要问自己，那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所谓的明显的赢家，你为什么不去投资特斯拉呢？难道是你认为特斯拉 它的这个成长空间已经达到顶峰了吗？那如果我们去看特斯拉基本面的话，显然不是。特斯拉现在刚刚开始，我们可以说特斯拉就相当于苹果当年刚刚发布 iPhone 的那个时刻一样，它未来的增长空间我认为至少还有十年的疯狂的增长的时间，甚至有20年以上的可以值得你去投资的时间。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十几年内，那你什么时候去投资特斯拉都是不会去晚的。那同样的，你去看历史的话，我们说这个 Amazon 呀，什么 Google 啊，什么苹果呀，他们几乎可以每一次每一年都会有人说啊，他们已经到了顶点了，不值得投资了。但是你看历史的话，它总是一直在增长，而且它未来依然会去增长。那投资这些 clear winner 往往是对你来说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那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去投资其他 EV 企业是为了分散我的风险，那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三个原因，那就是所谓的去投资其他的 EV 企业去分散你的风险，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不仅它不能够去降低你的风险，它反而会去增加你输的这个概率，会降低你的这个投资的回报率。那首先呢，我觉得很多人对分散风险这个概念呢理解的不是特别的到位。那所谓的分散投资去降低自己的风险，往往是在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希望去通过广撒网去更大概率的获取赢家。那比如说投资指数基金吧，那你去投资指数基金本质上就相当于去买了这个市面上的几乎大多数的企业。注意，你的目的不是真正的去降低你的风险，而是你不知道这个 winner 这个赢者是谁，那你去把这个广撒网，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大的概率的去获取那几个 winner 那几个赢家。虽然说指数里包含了很多那种可能破产的那种垃圾的公司，但是你的目标是为了获取那些赢家。那这些赢家呢，往往是能够把你整个 portfolio 的这种回报率呢是往正向的提升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推荐绝大多数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研究具体股票的这个观众朋友呢去投资指数基金的这么一个原因。那但是当你一个行业里一旦有了一个 clear winner， 有一个明显的赢家的时候，这时候你再去所谓的分散你的投资去购买这个行业的其他的这种新兴的公司的股票的话，那更大的概率是去增加你输的概率，去降低你整体的一个回报率。除非说一个新兴行业你十分看好，但是你不知道具体谁是一个赢家，那么这时候呢，你去投资大量的这个行业里的这些公司，希望最后能够出现那么一两个赢家，把你整个的回报率提上去。那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广泛的这种风险投资公司的做法。但是当一个行业已经有了一个 clear winner 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所谓的去广撒网了，那广撒网只能让你的这个回报率变得更低。所以呢，总结下来，我作为一个特斯拉投资者，我不去考虑投资其他 EV 企业的原因是，我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我不确定其他 EV 公司能够长期存在，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特斯拉是这样的一个公司。另外呢，就是特斯拉很明显的是大家公认的行业赢家，当有一个 clear winner 出现的时候呢，你去投资其他的公司去进行 行所谓的分散风险呢，并不会成功，反而会更大的概率去降低你赢的概率。那很多人去选择投资其他 EV 企业，很有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错过了这个特斯拉投资的最佳的时机。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特斯拉将来的发展的时间还很长，那什么时候投资也都不晚。但是前提是你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 OK，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的内容了。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呢对你的投资有一些启发的话呢，就一定要去订阅我的频道点赞。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大家分享的话呢，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